刚才讲的是，深夜菩萨的深夜普遍使众生得到感应，离苦得乐。还有第二是说明意业普观。经文就是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此观、常愿常瞻娘、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烽火、普明照世间。这就是意业普观。观世音菩萨的心地经常观察众生的根基来度化众生。这个前面的五种观啊，天台家前三观就是月空假中三观来解释。所以说真观就说明观世音菩萨自己正道不是一空观，清净观就是观世音菩萨已经证到不思议的假观，广大智慧观就是说明菩萨已经证到不思议的中观，就是一心三观就在一心中得，他具备成就这三观的功德圆满，所以能观察众生的所有根基，这是自行成就。悲观及此观就是化他的功德，就是意业贯机。悲就是以诸众生同一悲娘，下合一切众生根基，以诸众生同一悲娘，就是众生有苦恼，菩萨的大悲心使他离苦，就是众生的仰慕能使他得到满足。慈观就是大慈悲心，以不思议三观的功德，以佛如来同一慈力，使众生都能得到究竟安乐。所以因为有大慈悲力的缘故，众生常常希望能够瞻仰到菩萨，常愿常瞻仰。常愿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菩萨的愿力 无边，愿力广大，要度化众生，常常就发这个心愿，纵然成佛了，他这个心愿还没有断的，还是继续希望能够做度化众生，这是菩萨的常愿。众生知道菩萨的大悲愿力，所以众生常常发愿，希望能够亲近菩萨，所以这是众生的常愿，这是第二种意思。常瞻仰，这是众生这方面讲。众生知道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圣德，是能事无畏，所以常常希望能够瞻仰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圣像。无垢清净光，菩萨有他的智慧光明，垢比烦恼，无垢菩萨已经成佛了，三惑究竟断尽，二十究竟去掉，所以他烦恼完全去掉，能发出本有的智慧光明，清净的智慧光明，这个智慧光明就是好像天上的日光一样，慧日，能破众生的一切烦恼的黑暗，诸暗，暗就指众生的烦恼。所以无明烦恼叫做无明常业，能够消除众生见思尘沙无明三惑烦恼的这个黑暗，所以它能够使众生呢消除一切烦恼，好像日光出现了照破世间的黑暗一样，所以叫做慧日破诸暗。这是消除众生内心的贪嗔痴等三毒等烦恼。能伏灾烽火，这是使众生在外界自然界例如天灾水火风山灾等都是能使他能够消除伏降伏烦恼外灾不现， 所以叫做能伏灾风火，灾指一切灾厄，包含水火风啊，乃至像我们这些地震呐 啊乃至这个世间人天灾人患啊，都能消除，好像日光一样普明照世间，普遍的光明照耀一切世间，使众生得到破无明、断烦恼的功用，而智慧光明显现出来。这个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的这个三观，如果对于天台的空假中三观不了解呀，听起来就比较难懂。我们不妨用比较浅显的意思来说明，真观可以比方声闻人呐、断见思惑，证到偏真涅槃。菩萨的智慧，他能够使众生，如果是声闻根性，使他断除见思惑，证到偏真涅槃。这个叫做真观，就是观声闻的根性，使他智苦断集，目灭修道啊，就是前文所谓现声闻身。清净观是观圆觉的根性，比智佛的根性啊，圆觉的根性啊，因为它能够断见思惑，又能够消除一部分的这个疑习习气啊，所以比起声闻来要稍微清净的多，所以叫做清净观，就是说观圆觉的精心啊根性，使众生如果有圆觉根性啊，炫比智佛身啊，那么为他说比智佛的十二因缘法，那么让他无明灭则行灭，由此得到清净，所以叫做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指菩萨的根性啊，菩萨的根性啊智慧广大啊，那么所以好像智慧日光，能破众生的三惑黑暗，就观这个菩萨根性啊，以菩萨道来做度化众生事业，使众生修行六度啊，发菩提心啊，具大悲心，有大智慧啊，那么修六度万恨，圆满无上菩提，广大智慧观，就是观菩萨根性，使他修行成佛。那么这个三观就是观三圣根性的众生啊，而加以化度，这是越度化众生讲。因为菩萨的修因啊，在前面愿行里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妨拿来做度三根众生而说啊，所以叫做啊这个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慈观跟前面所说的相同，就是悲能离苦，慈能娱乐，使众生离苦得乐，目标就在这里啊，所以最主要消除这个无明和暗，才能就近离苦。无垢清净光，慧日破浊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只这一首句诵啊，救了不少人的市民的苦恼。眼睛看不到啊，眼睛看不到，有人教这个看不到的人专念这一首句诵，因为他没有办法背全部的普门品啊，只念这一首句诵。不够清净光，慧日破浊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专念这一首句诵，念观世音菩萨，由此恢复眼睛的光明，能够看到这个光明啊。那么也有这个事实证明的，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啊。这是意业普观，就普遍观察众生的三圣根性的根基。如果不想出世间的，也让他升到天上人间，不至于堕落啊。这前面在华严经的句诵里面已经说到啊。下面是说明第三名口业普说，说菩萨呀，也现身说法来做度化众生事业。经文说，悲啼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树甘露发于，灭除烦恼厌。这一首偈颂啊，就是口业普说。菩萨的大慈悲，以为他自行利他的根本的实体，体是根本，以大悲心为体， 有大悲心要说法的时候啊，表示他的持戒清净庄严的功德，那么要说法之前，好像天上要下雨呀，先打雷，先闪电打雷，雷震，震是雷的声音响亮啊，有持戒的功德是法雷震动，慈意妙大云，菩萨的慈悲心的心意，微妙的大法云呐，在天上显现，好像要下雨的那个云彩，树甘露法雨，树从上至下叫做树，就是打雷呢，有雾云呢，就要下雨，树甘露法雨，以下雨来比方菩萨说法啊，那么就是以不死的甘露法哟来利益一切众生，灭除烦恼焰啊，使众生的烦恼火焰通通能够消除，焰好像火在烧，众生的烦恼叫做烦恼火啊，烧着众生的身心不等安宁啊，所以能够消除众生的烦恼的火焰，这都是观世音菩萨因地所修行成就的殊胜功德，三业普印呐、三轮不思议化。所以《华严经》的句颂里面说：“持戒我系所修行，愿度无量群生众，勇猛精勤无退转。”令其所作戒成就，使令众生都能满其所愿。菩萨现身说法，你听到吗？往往是无说而说，不一定要言辞表达啊，能看到他现身就是等于说法了。唐文宗，唐朝唐文宗皇帝，他有个习惯了、最喜欢吃啊汉奶，讲过一怎么讲汉奶，水族的东西啦，棒虾吧，他喜欢吃这个东西啊，他这个有壳啊，里面有肉啊，打开来里面有肉啊，那么他最喜欢吃这个东西啊，那么一餐没有这个东西他就吃不下饭了。有一天呢、有人贡献最大有光亮的那个这个棒虾啊，棒虾给他吃，送到厨房去啊，打不开啊，那怎么办呢？想尽办法呀，用刀子这个缝缝里把它破开，裂开了。裂开里面没有肉，是什么呢？一尊观世音菩萨像，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哦，这个奇怪呀，这观世音菩萨像可不能吃了啊、那么因此他就把这个事情啊，这个厨官就报告皇帝呀、跟文宗皇帝讲了。那这个大这么大的东西啊，可是里面没有肉哎，是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啊，哪有这个事啊？那你拿给我看看，就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像，打开了菩萨像，端在这个皇帝面前看。这个时候，果师正在旁边，他为什么这个动物里面会有观世音菩萨像啊？那果师就说。应以菩萨身的度者，菩萨就现身为他说法，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现身呢、为皇上说法啊。那么他说身是现了，可是我没听到他说法呀，那么果师就问唐文宗说，皇上你信不信啊？信不信佛是相信观世音菩萨吗？他说我相信。哎，已经说法经，你信信就是已经说法说完了，他这个现身就是说法，这个无说而说，不要等到说出来了，你相信就是说法。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国师说，因为你杀生太多啊，你的专吃这个众生的生命啊，会把福报消除的，那么因此啊，菩萨现身叫你啊不要再吃了，这样吃下去不是办法了。从此之后啊，唐文宗就发愿了，不再吃这个东西了。这个要断也很难嘞，做皇帝享受惯了，一下子断掉不吃这个东西，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一餐饭就不吃这个东西了，从此之后就不吃这个东西。因此之故啊，这就是菩萨现身啊，也就说法了啊。那么前面就是总重诵这个32印啊，后边第二 加诵显机显应，增诵经贯处，部位均正中，念鼻观音泪，众愿悉退散。按照这个句诵看起来啊，是跟前面那个初番问答的那个答复的句诵应当要编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偶一大师的这个法华会议里面呢、啊、他对于这一段的解释啊，那科曼虽然叫做显机显应，显显明的啦，前面说过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的四种啊，这是显机显应，很显明的祈求的根基，很显明的感应，使他得到消灾免难。那只好这样讲。但是实际上看这个经文呢、啊，偶一大师在会议里面说，这很像前面加诵清难里面的文字，跟这个前面免清难的文字相同，哎，完全相同。所以偶一大师说，很可能啊，抄写的时候错卷呐、啊，抄写的时候啊，编次的时候编错了。编的摆在这个地方，应当要摆在前面免清难的十二颂里面啊、因为这是说如果有人在打官司，争讼经官说就是打官司了，争论在这个法官面前了啊、或者是在打仗的时候部位均正中，两方这个对敌打仗，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了啊、比如说从前的这个第二次大战，日本侵略的大陆的那段时间，有很多感应故事，我前面也曾讲过一种啊、那么这个部位均正中，只要你念鼻观音力，所有的冤家啊、这个凶恶的军队通通都会消散啊、众怨悉推散，没有怨没有冤家不会打官司的。你会跟最亲的人打官司吗？如果没有怨不会打官司，所以这个真送啊，打官司必定是冤家啊、那么打仗也是冤家，两国对敌打仗不是冤家不会打啊、那么因此这个碰到这些灾难，如果能念鼻观音力，念观世音菩萨啊、所有的灾难都能消除。不过这个句诵啊，华严经里面也有，不过华严经的句诵是摆在很前面的，是句诵这个免难的第三首，可见呢这一首句诵应当是排错了位置，应当排在前面的啊、最起码也要排在这个免七难的十二颂里面的中间或者是后边啊。华严经里面的句诵是这样的：或有两境一王冠，增送一些珠财宝，彼能自称称念我，或于圣礼具名闻。又说或为他人所屈谤，毁谤的谤。常思故事以相仇，仇恨的仇啊、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自修息啊、这是王冠增送灾难的时候，如果能修持观音法门，能够一见悉地灭，渐渐的使他消除啊、众愿悉退散，所有的冤家都会消散啊、到这里为止，两番问答的重重都说完了。接下去第三更字下第三双送两劝，初番的答后边有劝持名，后番的答后边有劝供养，现在这里后并起来重送，所以叫做双送两劝，两个劝就是劝持名劝供养，这里后并起来重送。那么有两段，第一送前番劝持名，第二送后番劝供养。送前番劝持名里面又有两段，第一明禁止深妙一劝常念，说明所对的菩萨的境界，以菩萨的智慧很深很微妙，所以劝众生要好好的自诚称念观世音菩萨啊、来求消灾免难，得大智慧啊，这个政府元寿，乃至求断烦恼了生死，都能成就。句诵就是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甚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这都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圣德。菩萨的圣德没有办法用一个两个名字来包含，所以他的圣德很多。妙音赞叹菩萨，他既全而实，既实而全，全实的妙用度化众生的方便不可思议，所以菩萨叫做妙音。观世音可以知道了，在解释题目的时候讲过了，品题里面有翻是清净的意思，翻音就是净，那么菩萨说法度众的声音啊，所有的表现绝对没有副作用，绝对没有副作用，所以叫做翻音。翻就是清净，清净啊就是完全没有条件，无条件的使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叫做翻音。海潮音，海潮啊不是时，什么时候涨潮什么时候退潮，他也没有看日历，很准时的，该退潮的时候他退潮了，该涨潮的时候他涨潮了，从由这个世间到现在是如此，近未来际海潮还是如此。那么用海潮来比方菩萨随机应现，有该度的众生随时现前，也该说法的时候随时说法，绝对不会有所失误。海潮音就说明菩萨应机不会失时，不会误时间呢、该什么时候出现就该什么时候出现，绝对不会有误，所以叫做海潮音。胜比世间音，在世间一些音里面呢，没有可以跟菩萨的法音相比的。那么有这么殊胜的功德，这些几个音啊，都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殊胜功德啊。那么因此之故，我们一切众生应当要常念观世音菩萨，是故须常念，就是你念念不忘，要至诚恭敬的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就是劝持名了。下面第二，名感应难测，一切误疑。说明菩萨的感应不能用我们凡情去测量，你不要有所怀疑，只要你至诚恭敬的念，必定会有感应的。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以苦恼死厄能为作已故，做依故，这是第二名感应难测，一切勿疑，不要有所怀疑，疑念就不能成就，也不会有诚心，那么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感应，所以不能有疑，要彻底的深信，彻底深信啊，不疑才能得到这个感应的功德。念念勿生疑，就是承接上面的事故需常念而来的，事故需常念啊。那么你在念念之中啊，要至诚恳切，要专一其心，一心不乱的念啊，不要升起一点点怀疑之心啊，不要以为有这回事吗？那我这样念，菩萨知道吗？他会不会来度我？会不会给我感应？不能有所怀疑。只要你彻底深信，专一其心，万缘放下，一心称念，绝对会有成就。观世音净圣，净圣就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殊胜功德，他清净庄严啊。那么他在圣贤当中是最第一啊。那么他的度化众生的事业最殊胜，家家观世音，因为众生以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故，众生在所有的苦恼当中，身心种种的苦恼乃至死苦现前种种灾厄，他都能够为众生做依故，故依靠的意思，故就是依靠如果世间上父亲死掉了，就叫做是故就是没有所依了那么菩萨就是我们所依靠的大悲这个圣者，所以叫做能为一切众生做所依的依故的人 我们只有自诚称念呢，才能够这个成就种种感应，不要有所怀疑。那么这两首句诵就是劝持名，重诵劝持名。最后一首句诵送后番劝供养，后番的答复文说完，三十二应乃至总大说完之后，就劝众生应当要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么对菩萨要发心供养，那么当然不只是世间的香花灯果的表示诚心，那么修行念菩萨圣号那么更是供养，这个叫做如说修行供养那么这一首句诵就是具一切功德慈言示众生，拂去海无量是故应丁离。菩萨的圣道无穷无尽呢，具备一切功德，一切总包括福德智慧万德庄严，已经成就佛国世间菩萨身份，所以他一切功德都圆满具足，而经常以慈悲心，以慈悲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众生是看的菩萨都是用慈悲的眼光来看一切众生，所以雕塑菩萨的像，无论是铜铸纸画泥塑木雕，菩萨像菩萨的眼睛都要塑成最慈悲的那种那种像不能塑成那种这个好像是金刚像，那就不好了因为观世音菩萨他一定是大慈悲像那大慈悲像他的眼睛是最慈悲的，就从他的眼神里面表达出来。会说观世音菩萨像的人，他说的像观世音菩萨的眼睛必定是能够表现出他的慈悲的眼神的，所以叫做慈言示众生。古代有人收集观世音菩萨的感应故事他的书的题目就叫做慈言示众生，就叫做慈言示众生，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以慈言示众生这一句现成的就寄送的话来表示菩萨的大悲感应那么为什么说菩萨具一切功德呢？福聚海无量，他的福德他的福德智慧聚集起来比这个海水还要广大还要深海水无穷无尽无量无边，观世音菩萨的圣德福慧庄严也是跟海水一样无量无边无穷无尽，所以叫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这就是劝供养，因此之故有听到观音法门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的人应当要顶礼，以顶礼代供养，顶礼就是供养，顶礼就是礼拜吗？五体投地顶礼，五体投地顶礼观世音菩萨，这就是供养那么前文的供养这个无尽意菩萨还把他的银漏宝珠拿出来供养，现在这里只是你能发心供养怎么供养？如果你没有香发灯果也没关系，心香赤诚恭敬顶礼如发修行修观音法门，这就是供养是故应顶礼。到这里为止句诵说完了句诵一共有26诵从这个世尊藐相句开始一直到这里是故应顶礼，一共有26首句诵，一诵有4句一句5个字，26首句诵句诵一共有520个字，520个字前面开头有儿时无尽意菩萨于句问愿，那几个字也算在句诵里面，有11个字，合并起来句诵有531个字前面的长文由于娑婆世界之前，从儿时无尽意菩萨开始到由于娑婆世界，这个长文一共有1453个字，后边儿时持地菩萨以后到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还有78个字，合并起来通通计算合并起来总计有2062个字，普门品2062个字， 比起我们平常读诵的阿弥陀经啊，多一百几个字而已。阿弥陀经1800多字，普门品2062个字啊，所以要读诵要背诵并不困难啊，应当是很容易的啊。我先把后边的这个总结的文字啊，就是全文的物质下第二文品功德，把文品功德，前面的问答说完，现在讲这个文品功德的文字说完了，剩余的时间呢，再来说明还需要讲的话啊，关于法门需要讲的话，剩余的时间再讲啊。那文品功德有两段文，长文有两段，第一，持地叹证，持地是菩萨的名号。持地菩萨赞叹观世音菩萨证明这个普门品法华经的实际功德。第二，经家述义，解几经的人叙述当时佛说普门品大众所得的利益啊。那么先说持地叹证，持地菩萨赞叹证明的这个文字，经文，而时持地菩萨即从坐起，前白佛言，儿时前面长文众句诵说完的那个时候，当时法会上灵山会上有一位菩萨叫做持地，持地菩萨，他为什么名字叫做持地啊？他在因地发心修菩萨道的时候啊，他的修行功夫是修地大圆通啊，地水火风四大的那个地大，修地大圆通。这个道理详细在楞严经啊25圆通七大圆通里面，地大圆通就是持地菩萨，持地菩萨因地修地大圆通成就菩萨道，所以叫做持地菩萨，他修持地大圆通的法门，因此叫做持地菩萨。这也是一位大菩萨在楞严会上啊，有他的这个说法，在这个25圆通里面的地大圆通啊。那么当时佛讲法华经的时候，说到普门品，持地菩萨也在法会上坐在那听经，这个时候他又证明这个功德，所以从他的座位起来，即从坐起，从他的座位起来，来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座之前呢，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下面的话就是持地菩萨证明赞叹的话啊，世尊，这是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凭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世人功德不少，这就是持地菩萨的叹证赞叹普门品法华经，以证明这个功德。那师尊呢，世间上如果有众生听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品里面所说的菩萨的自在的事业，什么自在事业啊？自行化他，利益众生啊，这个十法界中九法界之下普遍示现啊，那么身业普现，意业普观，口业普说，这就是普门示现啊。那么这种自在的度化众生的事业，在普门中示现他的广大神通之力，普门品讲这个道理，普门前面这个开始的讲品题就讲过了。那么如果你听到这个普门品的人，应当要知道这个人呢，功德不少了，只听到普门品的功德就很大，何况是如法修行啊，那功德更是不可思议了。所以这个功德不少这一句话，就是持地菩萨的赞叹，也同时证明证明佛说的普门品的殊胜功德，只要你如法修行必定能够成就无量功德，所以叫做功德不少，这就是持地叹证。接下去最后一段，经家述义，解几经的人，到这里要把这一篇的经文呢总结了，所以解几经家叙述当时灵山会上佛说普门品之后大众所得的利益，所以叫做经家述义。经文说，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84000众生 揭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普门品的时候啊，就是前面这一品经两千多字说完的时候啊，在灵山会上有很多众生得到大利益啊，所有的听众当中啊，还没有发心的有八万四千那么多的众生，通通都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无上正等正觉啊，发这个心就是发求成佛之心，就是我们平常简单说发菩提心，就是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就叫做发菩提心啊。那么有八万四千那么多的众生还没有发菩提心的，听到普普门品之后啊，他们都发了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的果位啊，佛的觉悟是最正确的啊，鉴别凡夫的不觉，外道的邪觉，所以叫做正觉。这个正觉呀、啊，声闻以上都能证到啊，所以单说正觉不够啊，再加上正等，等是平等，自他平等，远亲平等。那么这必定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菩萨才能成为正等正觉啊，他有平等之心啊，愿亲平等啊，自他平等啊，那么不会有分别心，所以菩萨才能叫做正等正觉。但是菩萨还没有成佛呀，叫做有上士，上面还有佛，只有佛才叫做无上正等正觉。佛在十法界中至高无上，他的果德烦恼究竟断尽，功德究竟圆满，没有人比他在上，所以叫做无上啊。那么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的果位，发这个心就是发求成佛之心啊。发求成佛之心啊，为什么叫做无等等啊？等比较的意思，比轮呐、啊，无等。佛果，佛的果位没有其他任何果位可以跟他比较的，只有佛果才是无等啊，任何果位都不能跟他相比，所以叫做无等。那么无等为什么加一个等字啊？众生发菩提心啊，就可以跟佛果的无等相等。下面那个等字又指发菩提心的人，你能发菩提心，将来就能成就无等，所以你现在发心就是无等之等啊，所以叫做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涅槃经有两句话说，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初心难，初发菩提心跟究竟成佛的菩提心没有两样，成佛也成这个心，发心究竟而不别，或者是发心毕竟而不别，发心究竟而不别，发心是初发菩提心，究竟是究竟佛果，初发菩提心的心跟究竟佛果的心没有两样，无二无别啊、但是这两心当中啊，如是二心初心难，初发心难。为什么说初发心难呢？于之安罗花，菩萨初发心，三世因中多啊，及其结果少。世间法当中，世间事，鱼子小鱼生出来啊，鱼蛋生出来鱼子很多很多，可是成功为大鱼的小少得很，鱼子成功的很少。安罗花，印度的安摩罗国开花开的很多，但是结果很少。不要说是安摩罗国，我们没看到不得而知了。你看我们这里的芒果啊，芒果开花多得不得了啊，酸呀、反酸啊，开花开得很多，可是真正它结成芒果的有几个呀？也是很少，可是它还有结果的还不算是太少。那么在所有修菩萨道的众生当中，成就佛果的是更少了啊、菩萨初发心啊、三世因中多，这三种是鱼子安摩罗花菩萨初发心啊、三世因中都很多，结果就少了，极其结果少啊。所以菩萨初发心很不容易啊。 世间有这么一句话说，出家如出啊，成佛有余。那么这出家两个字可以把它改过来说，学佛如出啊，成佛有余，包含出家在家。在家人学佛出发心也是很猛啊，很猛烈的这个道心啊，可是他慢慢他会会凉的，他那个道心的热度啊会凉下来的。一年两年佛在眼前呢，三年四年佛就到半天了，五年六年佛转西天了，阿弥陀佛哦，把他送回去了，那个时候没有佛了。所以这个落水道心啊一死的啊，那要长期保住啊，像前面我说的那个故事，二十年没有间断，好难，很不容易。他就不是三年四年佛在半天的了啊，都是永久，都是一年二年的境界，所以才能成就啊，这是真是不可思议。那么观世音菩萨随众生所求都能满愿，所以你听到这个普门品之后就发菩提心了，灵山会上八万四千众生发无量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可以跟佛的无等相等，所以叫做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下面那个等字就是出发心的心，能够与佛果的无等相等，所以叫做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约思想上说，灵山会上真的有八万四千，就是说很多很多人没有发心的都发心啊，理说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啊，以普门品来修观音法门，能断八万四千烦恼，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啊，通通都能消除，而断烦恼成菩提，所以叫做八万四千众生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们每一个人心地里面八万四千的尘劳烦恼，那就是八万四千众生啊，自信众生誓愿度。要先把你自信里八万四千的尘劳烦恼的众生先把它度解脱了啊，那么自信烦恼断了啊，自信众生也就度了啊。到这里为止，普门品的文字讲完了，本来有两点要讲，时间可不够了啊。第一，如果你要修观音法门求智慧，也能满你所愿啊，这个是记载在藕益大师的临风中论。临风中论呢就是藕益大师的文集啦，等于文抄啊。临风中论第二卷之三里面，他开这个他所有的这个法语里面的一段开始，那个有一个人叫做隐僧啊，只写两个字叫做隐僧，可能是个出家人啊。那么如果你要求智慧，大慧中高禅师的那个礼观音文呢、啊、最有灵验啊。不过最妙的是要是很密的恒常心不断的努力进修啊。那么他这个修法就是说，你照这个方式，他有一个文啊，这个礼观音文啊，按照那个文字礼拜观世音菩萨啊，持大悲咒啊，那么每天固定晚上夜静的时间做这个工作，做这个修行啊，那么最少要拜三十二拜，多千拜更好啊。那么如果你能够按照这个礼观音文，就是大慧中高禅师说的，后边还有这个玄奘三藏去印度亲近的戒贤论师，戒贤论师也有一篇观音文啊，把它排合起来啊，按照这个方式修行，就能够使你得大智慧，断烦恼啊，这个得智慧。所谓障尽福笼啊，障业障消尽，福德智慧就能现前。不过这个按照这个藕益大师的说法，他说你修这个法门呢，最好不要给人知道，不要卖哦，我如何修行呢，拿出来卖就没有效了啊，不要给人知道，自己修密行，秘密的用功，密行啊，能修这个密行啊，你要求智慧就能得智慧啊，在感应录里面啊都有记载